国宝100，件件精彩。今天我们讲的这件国宝呢，在1998年经历了一场牵动全国人关注的文物盗窃大案。这件国宝是北京仅存的最古老的石造像，北魏石雕释迦牟尼佛与二胁侍菩萨像。我们曾经讲过一尊美国大都会收藏的北魏鎏金弥勒铜造像，今天讲的这尊是石造像，距今1500多年了。那这石造像怎么会丢呢？因为它原本不收藏在博物馆里，而是矗立在一个村子里。这村呢，是北京市海淀区车儿营村。这名字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它就在北京凤凰岭风景区内。这小村子之所以能被划入风景区，就是因为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尊石佛。石佛本来安放在村北头的一个石亭子里，这亭子啊，虽说是景区内啊，但实际上是在一户姚姓人家的院子里。这家的夫妻俩一直看护着这尊石佛。这尊北魏石佛在1957年就被列为北京市一级保护文物，但为什么安放在这个小村子里呢？光绪顺天府志里有记载，光绪六年，通州张云逸访得之，这就是说公元1880年，通州有一个叫张云逸的人，在永定门一带发现了北魏石佛。北魏石佛造建时，北京这地界呢叫蓟城，而北魏国都原来在山西大同，后来迁都洛阳。史书记载，蓟城很小，南北九里，东西七里，位置大概相当于现在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南城墙在法源寺以北，北城墙在长安街南侧，西城墙在白云观以东，城中心就是现在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因为石佛背面刻有皇帝、太皇、太后的字样，当时的人见到这样的铭文，赶紧就报告给皇上了。所以呢，光绪皇帝就专门给石佛选了个好地方，车儿营村。这车儿营村呢，明朝就有了，是依地势形成的山村。史书上记载啊，明朝后期，俺答汗率蒙古兵在京郊不断的骚扰，隆庆皇帝呢，采纳戚继光的建议，在西山建立车营，以战车抵御敌军。车营呢，逐渐就形成了村落。大家都知道啊，这北京话很多儿化音，加了儿化音就是车儿营，车营。北京的儿化音呢不好念啊，到了后面变成了书面文字，就是车儿营。耳朵的耳。这里曾经是妙峰山的古香道，古香道呢就是庙会进香的古道。这妙峰山庙会啊，在明清两代都是京城最鼎盛的庙会，供奉的是哪位神仙呢？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所以这庙啊，俗称娘娘庙，是辽金时期建的。妙峰山在北京门头沟区，车儿营就在妙峰山古香道的北道，人文气息呢就比较浓。所以呢，皇上就把这石佛送到了车儿营村呢供奉。皇上还清点当年住在北京城里的啊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姚家呢去看护石佛，这差事比较苦。但姚家延续了四代人。1929年， 凤宽写的《妙峰山所记》，书里呢和这个1935年马芷祥编著的《北平旅游指南》都提到了车尔营的石佛殿。根据书里写的，大概知道石佛殿还有山门，有殿宇三层，前殿供韦陀，正殿供的就是这石佛。据说啊，这石佛殿在民国时期呢就坍塌了。当时中法大学的董事长李石僧就邀请曾在法国学习建筑的段其光重修石佛殿。但这石佛呢是由一整块花岗岩雕刻而成的，有一吨半重，通高啊两米二，我手伸起来正好两米二。这么大这么重就不容易移动啊，所以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段其光和李石僧呢决定石佛原地不动，在石佛四周呢砌起亭子。被盗前很多人见过石亭啊，就是那时候修建的，我都去过啊。这亭子是个中式的啊，四角亭，说是亭子，但四个券门后期应该被砌成了墙，就像个小屋子。尖顶呢还有点欧洲风格，是个八棱的尖顶，人一进去人就和这石佛挤在一块了，空间特别的小。这是一尊彩绘的释迦牟尼佛与二胁侍菩萨的雕像。主尊呢，释迦牟尼佛呢身高呢 1.65 米，佛头顶上呢为罗发肉髻，就是一个卷一个卷的啊，像海螺，袒胸赤足，斜披袈裟，衣褶呢是那个水波纹饰，就是用一条凸起的线条表示衣纹。两侧有胁侍菩萨，高约大概50厘米。佛像身后有圆形的大背光，这背光非常繁复精美，雕有击鼓吹箫的祭月天人有31尊。背光后呢又有自上而下横排的小佛像12排，每排数量不等，大小各异，一共有124尊。小佛一般高呢12厘米，最小的只有4厘米。造像背部刻有铭文：太和23年3月15日，颜惠端为皇帝太皇太后造像。这位太皇太后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冯太后。太和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年号啊。太和23年即公元499年。但到了1998年3月25号这天，这石佛的命运就改变了。眼瞅着就快到1500岁的时候丢了。有这么一个背景啊，1998年处于中国文物盗掘比较频繁的一段时间，80年代对文物的意识呢比较薄弱，90年代呢各类文物的保护法规还没有形成，保护措施也不健全，很多文物盗窃大案都发生在90年代。这天早晨，姚家的媳妇张宝英一起来就急奔着石佛去了，他天天惦记着这石佛是否好好的待在那儿，边走边伸着脖子往石亭子里看，看着看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昨晚他把石亭子的门锁得好好的，此刻却开着。等张宝英走到近处时候就看清楚了，果然呢，石亭子空了，他吓得大声叫丈夫姚志明，北魏石佛不翼而飞。这些天担心害怕的就成了事实了。因为这两年啊，这彻营村划归了风景区，来的人就越来越多，电视台呢又做了北魏石佛的专题节目，让这件本来藏在小村子里的国宝出了大名，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参观。这姚志明跑出来呢，一看就傻了眼了，石亭子里只剩下底座了。然后他就跑去派出所报案，所长的感应一点不比姚志明两口子来得迟。 自打西山林场改建凤凰岭自然风景区，过去藏在山里的无数古物件都见了天光，特别是这北魏石佛，国家级的宝贝啊。可是石佛的命运不比故宫里的文物，没那么多安保措施。可这石佛重达一吨半呢，而且还有人专门看着，不是那么容易被偷的。所长回身就问姚志明说，怎么着啊，是给偷了呀还是给毁了呀？姚志明带着哭腔说，偷了也毁了，就剩下一地的碎石末。很快警察就到了现场，北魏石佛只剩下一个底座和一地碎末，很多人担心石佛是否被损毁，这也是成为当年北京市公安局的头号专案。专案组在调查时，疑点首先集中在姚志明夫妇身上。虽然从皇帝钦点的第一代看护人到姚志明已经是第四代人了，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疑点。姚志明夫妇说，北魏石佛被盗的夜里，他们什么动静都没听到。而挨着姚志明家住的不远的村民反映，那天夜里大概一点多钟，他们听到了一声不大不小的闷响。山村的夜很静的，有个响动能传很远。专案组从时间上推算，闷响应该是北魏石佛被盗时发出的声音，可近在咫尺的姚家却没听见。姚家两口子离石亭子那么近，石佛那么大那么重，就算偷佛像的人再专业，搬弄的时候也总得弄出点动静吧。姚家两口子一点都没听见，就算没听见石佛被盗被挪动的声音，那附近的狗叫声总能听见吧。当时有一种推断，如果不是这两口子勾结别人偷的，那就可能是非常专业的人偷的。因为石佛非常重啊，那个石亭子又特别小，普通人进去根本使不上劲儿啊。同时在案发现场附近还找到了四根钢筋撬棍，从石佛底座上留下撬痕的这个痕迹推断，作案团伙应该具备石刻石雕常识和技艺。现场留下了六七个人的可疑足迹和一辆独轮车的车辙。专案组在独轮车车辙的引领下来到了石亭子北侧的山坡上，发现坡上和坡中的枯草呢有被划压的痕迹，坡下有凌乱的脚印，脚印通往东南百米处的路边。侦查员在路边发现了客货车停留的痕迹，而且还有一个村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当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他开车回家，看见石亭子东侧的公路旁停着一辆浅色的客货双排座汽车，他当时以为那车出了故障，还热心地问司机需不需要帮助，司机说车没坏，现在是拉活呢。听口音，这司机就不是本地人，像河北的。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分析，作案团伙应该是具备石刻石雕常识，再加上目击者提供的可疑车辆、司机的口音等线索呢，专案组又联系了几个月前在北京房山的一佛塔内的石佛被盗案，作案的手法与北魏石佛被盗案非常相似，作案人是河北曲阳的打石活的农民。而且车儿营村附近有几个采石场，采石场里就有一些人来自河北曲阳，于是专案组就把侦查方向指向了河北曲阳。河北曲阳是出了名的石刻之乡，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和毛主席纪念堂外面的群雕，那里的大部分人世代靠打石活为生，所以对田野文物比较了解。什么是田野文物啊？就是可搬动的大型的落在露天里的文物，比如你过去在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石碑，那儿看见一个石兽，后来知道这东西值钱了呢，就全部被人搬走了。曲阳这些工匠 可以比较容易的判断这些文物的年代，也极有可能懂北魏石佛。于是啊，侦查员就到曲阳开始寻找石佛的下落。有人说最怕的就是这文物被卖了，所以就大张旗鼓的去抓贼，吓得他们不敢卖。专案组就先造了声势，结果在曲阳三个月一无所获。专案组立刻使出下一招，叫欲擒故纵，放话出去说这仨月白忙活了，空手回去了。同时又派了另一支侦查员化妆成收购古玩的商人，潜伏在曲阳的文物黑市上打探消息。很快就摸上了一条线索，有人想卖一件旧活。什么是旧活呢？这是黑话，新活就是仿的，但有条件，你想买，想检查真伪，先得交我10万块钱定金。为啥要先交定金呢？侦查员没什么钱，一般交不起这10万块钱，万一这钱拿不回来呢，警察就麻烦了嘛，所以警察就得跟他慢慢的周旋。这样呢又忙活了3月，终于在案犯家的南墙根狗窝下面挖出了破损为5块的北魏石佛。此时的石佛已经被埋了半年，彩绘的颜色受损不少。这起盗窃案用了半年时间终于破了，作案手法跟专案组当时的分析差不多。案犯之一刘清民当时就在车尔英村不远的采石场打石头，知道这村里有个宝贝，就跑到村里去看这石佛。回去一打听呢，这石佛值钱，就动了盗窃的念想。可这石佛太大，一个人干不成，他就联络了6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有盗窃经验，曾伙同10几个人窜到山西寿阳县，盗走了国家2级文物啊，明代弥勒造像的石碑，捞过一大笔钱。犯罪团伙这7个人到车尔营村的时候，天都擦黑了，他们看好了地形啊，安排好客货车呢等候的位置，夜深后推着独轮车来到了石亭。但这石造像又高又重啊，他们先是用撬棍撬，被撬离底座后呢，石佛一时失去了重心，虽然7个壮汉，但石佛重啊，这佛像一头就撞到墙上了，结果摔落在地上4分5裂。周围的狗叫狂叫啊，这几个贼人啊没罢手。过去有句话说贼有劲，你平时就抱100斤吧，啊，当贼的时候能抱200斤。于是他们就迅速的把这碎了的石佛呢装上了独轮车，滑下山坡，运到路边装上货车，逃离了现场。终于1998年9月30号，历经劫难的北魏石佛又回到了北京。当时由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组织专家进行了修复。追回的时候呢，我被叫去看，啊，碎成5块的石佛躺在一堆脏棉被上。1500年的佛造像就这么破破糟糟的横七竖八的放着，感受非常的不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古代佛教精品厅看到这尊石佛，文物专家已经给它重新定名了，叫石雕释迦牟尼佛与二胁侍菩萨像。北魏时期北京并不是佛教重地，而这尊石佛孤零零的存在北京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在北京雕凿的，为什么要在北京做这件事儿？如果是运来的，为什么要把它运来？这里有很多疑问，这有待于后人去慢慢解释。但我们今天到首都博物馆， 站在这尊石佛前，知道这背后还有一段这样的故事，还有那样一家守护石佛的人，从1880年到1998年118年，历经四代人守护的石佛，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进了首都博物馆，成为了永久陈列。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